我们今天讲以西结书的第七章。那前面我们讲到了耶和华神宣告了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以及又宣告了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因为他们是得罪神的。那么我们看到第七章，进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是神的，就继续的来讲以色列的不是。第七章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临到了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事境。所以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说什么呢？来，结局来了。结局的意思呢，就是有个原因带来一个结果。哎，因为前面的原因，后面就带来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要来了。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已经临到了。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所以就是前面你做的事所带来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临到了，而这个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结局是耶和华神的愤怒。第四节，当耶和华神的愤怒来到的时候，他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前面我们都知道的，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无数的机会悔改，但是他们硬着镜像，他们就背逆，就是不肯悔改。于是怎么样？也换句话说，怜悯的日子、顾惜的日子过去了，结局来了。神不会一味的让他的百姓在罪恶的道路当中行走了，他的管教一定会到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人是谁的时候，你看这里说，他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们，也不可怜你们，却要按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报应你，照你们中间，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说如果他们是知道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他们的行为是在耶和华神的怜悯当中。以前，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今天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今天是靠着耶和华神的顾惜和怜悯，我们才能够存留到今天。这我们必须要清楚。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人活着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哈，人活着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他都在乎耶和华神的顾惜和怜悯。所以这是认识神的一部分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所以耶和华神的管教来了，耶和华神的愤怒来了，是一灾，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好事情。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就这很紧迫了，来了来了来了，是一灾。然后第七节说：境内的居民呐，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有没有欢呼的日子？有，对不对？他们欢呼的日子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在节期当中来纪念耶和华，在向神献祭，来庆祝祝棚节也好，是丰收节也好的时候呢，那个欢呼那是高兴哦，对不对？但是呢，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马上还要有这种轰轰嚷嚷的声音，但是不是欢乐的声音，是悲哀的声音，现在变成灾难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说我们读那个，我们就把这些都穿起来哈。当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或者我们读到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当耶路撒冷的圣殿建好的时候，城墙建好的时候，献殿献城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那里欢呼唱歌，然后很远地方的人都听到了，是不是？然后那些人在那里哭泣，说在以色列的当中，从来自从他们背井离乡之后，从来没有过这种欢呼的声音的。所以现在神告诉他同样的，你们曾经有欢乐的欢呼的声音，那是因为你们在耶和华神的恩典当中，但是现在你们所带来的这些喧闹就变成了是灾难，而不是快乐的。第八节说：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 可证的是刑罚你。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就是按照他们自己所做所带来的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神在怒中所定的，神是定了，神这做这些事情并非不孝而出的，而是之前就已经提醒过的，后边我们一点一点的看下去的。然后第九节再一次宣告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们中间可证的是刑罚你，你就知道打击你的是我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同样也是一样的，以至于先知问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你管教我们，你怎么能让这个野蛮的加勒底人来管教我们呢？所以耶和华神怎么回答他说，攻击你的不是加勒底人，攻击你的是耶和华神。所以这里边我们一会儿我们都会把它总结出来的，打击你的是耶和华神，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吃他们所种的树所结的果子而已。好了，那么下面说，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锁定的在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所以罪已经开花，就要发出结果了，其实这结果要来了，而且这个杖呢已经开花了啊，这是要打了，管教的杖，强暴兴起成了刑罚的杖。所以这个刑罚是利用叫强暴，用强暴来刑罚他们。所以后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加勒底人是非常强暴的一个民族。然后说，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他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曾经以贪婪得来的那些东西，而且怎么样，他们所高举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以为自豪的这些东西，他们的财物，而且他们也失去了尊荣，他们失去了神百姓的尊荣，变成了他们的羞耻。十二节，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这是买是吧，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你买来的你没什么可喜乐的，因为你马上要被人掠夺夺走的。说卖的呢，你也不可愁烦，卖的愁烦是为什么愁烦呢？因为卖地的时候呢，千禧年还要赎回来的，你也不用愁，反正也不是你的，回不来了。买的呢，你也甭喜乐，因为这片地也不归你了。然后呢，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意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建立自己。这是以色列人买卖地的一个原则的，就是当你卖了一个地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赎回来，你可以把它赎回来，但是呢，你赎回来的时候呢，你必须除了这个本身的它的价钱之外呢，你还要按照千禧年，就是五十年的那个时间地里出产，你把那个差额要还给他。那么如果你说我赎不回来，那么到禧年的时候呢，这个地呢还要还给你。所以呢，这些也就是说，这里边向我们预示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五十年之内回不来了。你今天卖的地，到了五十年，那地也回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后边告诉我们说他是七十年才回耶路撒冷。好，十四节说，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所以人家那些人怎么样，已经开始吹角了。吹角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电影，八路军一吹号就冲锋了，马上就要打仗了，但是呢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众人身上。以色列人怎么样，你根本就没有人去出战的。说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城外有刀剑，城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就是无论你在城外你都好不了了。然后说，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其中有一部分是逃脱的，逃脱的就必逃脱。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就这些人怎么样，也难逃法网，他们也不是逃跑了就幸福快乐了，他们也在他们的罪中要发出悲声，说手都发软，膝弱如水，哎，腿也不能跑了，要用麻布束腰，被战惊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 所以他们这些人非常的是非常的带着羞耻的，这些人都带着羞耻的。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利未记当中告诉我们，男人的头是不可以秃的，男人的秃头发是秃的，预表着他的羞耻，是他的耻辱。十九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为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他们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好了，这些以色列人在前面的时候，当我们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人满了强暴，其中一项是什么呢？就是欺压穷人，他们把穷人的钱他们给欺压来了。这些人呢，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贪爱钱财，另一方面呢，他们要倚靠这些钱财，贪爱钱财并且倚靠钱财。那么耶和华神说，好，你们在最终所积攒的这一切的财物，这些财物不单救不了你，而且呢，这些钱没有用了。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呢，当中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呢，钱没有用了，钱是啥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你有钱，但是没有东西你可以买了。你说我有二两黄金，我只要一碗饭就行。对不起，一碗饭没有，所以二两黄金是什么用也没有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所要曾经贪婪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呢，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呢，完全没有用了。相反却成为他们什么绊脚石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些金也好银也好，见证了他们是在罪孽中，在贪婪当中的。第二十节说，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好，现在开始讲的殿了，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讲说什么呢？没事，我们的殿在这里，只要殿在这里，耶和华神就在这里，没关系的，虽然巴比伦人来了没问题，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耶和华神就借着以细节先知向这些指着殿夸口的人就开始说了，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那殿当然相当漂亮了，说他建立的威严，很有威严的，但是呢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神的殿有神的同在才是有意义的，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那就什么也不是。我们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有专门有一个洁净之礼？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设洁净之礼呢？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呢，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边就非常明确的讲到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说，你们在你的营中不可有不洁净，凡不洁净的人必须在营外，行了洁净之礼之后才能够进到营内。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如果一个不洁净的人进到了以色列人当中，就污秽了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帐幕，这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想到了说，尽管这些以色列人看到了说这个殿神的同在，但是他们怎么样，在里边做些污秽的事情，你想想看耶和华神会在里边吗？显然不会。所以这里边基本上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们想要圣洁的神来与你们同在，你们却在这圣洁的神的殿里边行这拜偶像的污秽的事情，那么怎么样，这个殿就被污秽了，殿就被污秽了。所以耶和华神不会这样在这里边的。二十一节说，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哎呀，被人家掳掠的，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所以这些人也会亵渎这殿，因为神的百姓都在亵渎这殿，所以外邦人也会亵渎这殿。二十二节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在以西结先知后边，当耶和华神跟他讲完之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个我离开这个隐秘之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隐秘之所被亵渎了，不但被神的百姓亵渎，那些恶人强盗也要亵渎。二十三节说，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圣所都要被亵渎。所以以色列人赖以为夸口的，无论是他是神的百姓的这个名号也好，或者那个殿也好，或者是金银财宝也好， 这些怎么样？说你都要被受捆锁的，都要窒息的，连他们最引以为骄傲的圣说都要被亵渎了。然后25节说毁灭临近了，当毁灭要临近的时候，这些人要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他们得不到平安的。罪恶必须要被刑罚，罪恶必须要被审判，哪怕是神的百姓也必须要接受管教，接受这罪所带来的结果。26节，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会求先知，耶和华神有没有什么话啊？但是呢，耶和华神说没有了。为什么呢？耶和华神的话讲完了。好了，那下面就说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啊，这个很惨的。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照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再一次提到了，说我要让他们知，我要让你们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耶和华。好了，那么我们读到第7章的时候，这里边就讲到了耶和华神告诉这个审判一定要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污秽了圣殿，并且说你们污秽了耶和华的百姓，你们是污秽的，必须要受到惩罚，而且连耶和华神的殿、耶和华神的同在都怎么样，都要被污秽了，那么必须要审判，让他们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耶和华神。那么我们就讲到第7章的时候，我们想到哪里没有？有没有想到利未记？在利未记的26章的时候，利未记的26章的时候，27章的时候，耶和华神早就与他们来讲到了，你们若犯罪会怎么样？你们先知跟你说了，你悔改会怎么样？先知说了你不悔改怎么样？先知说了2次不悔改你怎么样？还记不记得？都是在这里边写的。所以利未记当中26章，耶和华神早已经告诉他们了，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上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怎么样，我就要把从这里把你赶出去。所以耶和华神不是没有教导他们，不是没有忍耐他们，而是现在他们什么罪恶满盈。耶和华神信实不信实？信实。信实表现在哪里？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宽容、忍耐、保守、看顾、带领、管教。另一方面呢，他刑罚一切罪恶，他说的话都必成就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实际上第7章呢，这里边都在讲利未记的第26章，耶和华神对他们说给他们的这严严的警告全部应验。好了，那我们看第7章，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我们还有没有补充？这章经文跟上一章经文是连着的，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同样像前面的5章和6章一样，他也是两次强调了，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我在击打你们。但是这两次的强调呢，前一次他那个讲到说你们就知道，第9节说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但是在讲这个时候他反复两次强调了一件事情，什么呢？我不眼睛不看你们，我不怜悯你们，我不看顾你们了。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他之前他是怜悯他们，是看顾他们的，他眼睛是看他们的，看到了。第2次呢是讲到他呢如何的来刑罚，用缇娜姊妹的话讲，你们多恐怖啊，对吧？是这个审判也讲的说我是耶和华，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要这次呢，这里边呢同样是讲到的说要让人来认识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让以色列人来认识他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一方面讲到的说什么呢？他是对以色列人忍耐宽容的，怜悯的，他眼睛是看过他的。 另外一方面呢，让我们也看到了说，今天审判他们的也是这位神，同一位神，同一位神。因为耶和华神在之前已经提醒过他们，你们务必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洁净，因为你们不可以污秽耶和华的帐幕，对不对？而且前面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利未记，无论是申命记，都反复的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如此行，你们如此行的后果都告诉你们了，今天只不过是结局的到来。那么这结局的之前是什么？是神在宽容他，在忍耐他，在怜悯他，他眼睛在顾惜他们。所以今天是什么呢？神把这恩典拿走了。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说以前他们是一直都好的不得了，突然变坏了，不是的。而是之前的时候是神在怜悯我们，在宽容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不肯悔改。我们翻到罗马书，翻到罗马书第几章？第二章第几节？习，就是这张经文。所以新约旧约他们是互解的，就在这里。所以耶和华神，以前的耶和华神宽容怜悯他们的也是耶和华神。为什么宽容？为什么怜悯？为什么他的眼目要看过他？是要引他们悔改。我怎么知道呢？耶和华神说他每天早晨都派先知向他们说话，对不对？但是他们硬着镜像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就急续神的愤怒，硬着镜像，以至于这震怒的日子来到了。所以这是个很正常，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这里边在讲到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神的性情。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开的，我们会觉得说，哎，前一个那个耶和华神好像是很脾气很大，后边这个好像耶稣主耶稣有丰富的慈爱。所以呢，这里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宽容人、怜悯人、忍耐人呢，是不是耶和华神？是。今天将烈怒倾倒在他百姓身上的是不是耶和华神？也是，是同一位神，这是非常重要。但是耶和华神所做的一切的目的，就是带领引领他的百姓悔改。我们讲到了说，当我们去查箴言书的时候，那里边反反复复在讲，反反复复在讲管教是什么？管教是爱呀。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边这些管教也是爱。你说那死了那么多人是爱？我告诉你，以色列人能够留一个人，那都是恩典。记不记得耶利米书当中怎么说？一个城里边留几个人？俩人。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跟借着耶利米先知和那些被掳到外邦的先知说，被掳到外邦的先知和祭司讲话，说你们这些人谁愿少？你们在那儿好好的来安家立业，婚丧嫁娶，但是你要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去生活，他说我必使你们成为大国。看到了？因为祝福的是耶和华神，以至于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什么？说耶和华神从一本造出万有。所以对神来说，说从一对亚当和夏娃能够今天这么几十亿的人，这不是个大事，对神来说一点都不是个大事。但是这些人在罪里边，这对神来说就是个大事，太大的事，必须受到刑罚了。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认识，这里面强调了，一方面强调这章经文，第七章经文呢，就把神的怜悯，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几章，第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联系起来，说耶和华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但是他也什么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所以刚才夏玲姐说，我们不能够躺在恩典上叫什么放纵。但是恩典当中放纵呢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他根本就没恩典，自己瞎放纵，自己安慰自己。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这种放纵的呢，这的确是在恩典当中放纵的，但是这种人是一定会悔改的。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边放纵时间太长了，你就会考虑是不是没恩典，我就没在恩典当中。如果在恩典当中，神不惜用管教也要把他拉回来。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和华神他的品性，我们认识他的 attributes 叫
属性，
我们认识神的属性，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 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回应这位上帝的发出的呼召的。所以我们今天若知道我们还在最终打滚的话，我们赶紧出来，否则你就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要么我们要考虑我们是不是在恩典当中，要么就是要承受这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一定不会在最终打滚的，甚至于享受最终之乐，你一定不会的，你一定会痛苦的。即便说我出不来，出不来你也会痛苦的，一直到神把你拯救出来。圣经当中耶和华神反复他在强调，他一面栽种的是谁？耶和华神。拔出的是谁？耶和华神。击打的是谁？耶和华神。缠裹的是谁？耶和华神。但是他做事情的一个核心就是让他的百姓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发现，你没有发现，我们读了第七章经文，你就对神有个认识，你对神有个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了。这里边说什么？第二章当中第四节说，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所以这里边以色列人第一次，当耶和华神跟他说，我要你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前边的忍耐宽容，你藐视耶和华神的忍耐宽容和怜悯，那么就要吃这个后果。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在这恩典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不是要给我们大家搞得人心惶惶，但是我们每天真的都在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试探当中，我们是应该惶惶的，否则我们可能会掉下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认识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给我们的应许一样。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呢？你们有苦难，有苦难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引诱啊、试探啊、逼迫呀、啊，这事儿都会来的。但是主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胜了这一切。这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安慰之处。所以不要怕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来到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神就是曾经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怎样一位神，那么我们用神的眼光顺服圣灵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过得平安，你就不至于慌慌的。这是我们稳安定之处。而且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胜不过去的，但是你要相信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旧约圣经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提醒。那么同时现在当我们读到这章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没有更多的了解保罗呢？你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彼得呢？好，跟我们分享你俩又有什么新的看见？
我不懂，你想问他这个知道英文里面是有什么关系。
哦，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读了这章经文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你对保罗有更深刻的认识呢？保罗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神借着保罗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讲的，借着彼得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讲的。所以你看保罗都是透着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好像当年的先知一样，但是比先知更加的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宁愿活着的我不活了，你看耶稣在我里边活，为啥呢？因为我活就有可能怎么样藐视他的恩慈、他的忍耐、他的宽容。只有耶稣活在我的里边，只有完全的顺服圣灵，我才能够收获永生的。只要我里边不是顺服圣灵，我就是收获败坏。看到，这就很简单，这个跟那个以西结先知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样？要活在主的怜悯的里边，活在主的眼前的，是吧？这里讲到了说，前面都一直讲到了说，顾惜、可怜、怜悯，是不是？然后说仰慕。我们今天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一件恶的事情，来惹动耶和华神的愤怒。只要神把他的怜悯拿走，我们就完了；只要把他的恩典拿走，我们就完了。 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与怜悯当中，说我们千万不可以藐视他的恩慈。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怎么说？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赐的救恩。但是当我们去放纵我们自己的时候，实际我们是相当于在藐视他的恩。如果我们在里边不以为然的话，我们相当于把耶稣基督的恩的废掉了，千万不要的。而我们今天是活在救恩当中的。什么叫活在救恩当中？一方面讲到了我们在永恒当中的救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无时无刻都不再得罪他。我们都需要这个救恩来怎么样，来洗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认罪悔改不是我们信主的时候认一次罪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是我们一生的事情。而这个认罪悔改一生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啊，我要有一次忘认了我就得不到这个救恩了，不是了，而是我们不愿意沾染这污秽。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一样，主耶稣要给门徒洗脚，彼得说别给我洗脚，你是老师，我这你别给我洗脚了。主耶稣说你要不要我给你洗脚的话呢，你和我就无份了。彼得说那你给我洗个澡吧，给我全身都洗一洗。耶稣说不用，你已经洗完了，只要洗脚就行了。为什么呢？脚是接触地的，对吧？脚脏了，浑身已经干净了，脚不小心沾染的污秽呢，洗一洗就行了。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在基督的话里边已经得洁净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在主的道里边，在福音里边，我们已经得洁净了，但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仿佛两个脚在世界上走着，难免会沾染一些污秽。洗脚洗掉这污秽，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每天不单是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乎神的怜悯，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至于心猿意马，不至于犯罪，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怜悯。所以当你躺上床上的，你有没有想到说哇，这是一个很不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觉得是个奇迹，我都觉得说哇还能睡觉。我说第二早上起来我还觉得难闷，我想又醒，是个奇迹。我们每天的坐卧起行都在乎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你去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改变了，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但是呢，我们现在需要一张一张的认识他，一节一节的去认识他。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位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耶和华。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位上帝描绘成一个慈爱的叫什么派礼物，圣诞节圣诞老人，但是不是的。他有没有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有。他的最严厉的管教有没有给我们？也有。那最严厉的审判有没有给我们？给我们了，只不过是没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神的愤怒没有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没有事儿一样。所以我们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悔改叫撕裂心肠，撕裂心肠。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样，你们有没有尝过撕裂心肠什么滋味？没有哈，我尝过一点儿。你说我是去做我这个阑尾炎手术我告诉你哈，心肠他把中国人的言语很好的心肠连在一起的。做手术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学校呢要这个校卫生所要升级成为医院，所以呢，但是这个医院你知道校医务所升为医院呢，有一个其中有一项指标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做手术。所以把我们那个医所所长高兴坏了，家有一个手术来做，怎么阑尾炎太好了，他亲自动手给我做，而且绝对不能够失败，因为什么呢？一失败他就升不了医院了嘛，所以对我相当重视。我天哪，大家忙活的，全整个的那个医务所的人，从医生啊到护士全都忙起来就给我做手术，但是他怕做失败。然后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其中的一项就是什么呢？那个麻醉的药啊，你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呢，你必须保证这个做好了之后， 多长时间马上就会恢复知觉，否则会产生问题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我们的院长呢，也是第一次做手术，然后时间就没掌握好，时间就开始偏长。他为了谨慎呢，他这都在检查，那东西挺严重的，知道吧？打开之后，虽然是个阑尾炎，但是讲这个缝那个缝，这个切那个切，几针几针，那他一研究时间过了，他时间一过了我就疼嘛，我就撕心裂肺了。对呀、啊，对，麻药就过去了。哇，你就这个东西，你就他这边一扯，哗一下连到心，真的。哇，给我哇哇大叫，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疼啊。我说又打一遍，我再做，一会儿过去，我说又疼啊，我说再打一遍没事。什么叫撕心裂肺？撕心裂肺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疼啊，回来。你必须要有切肤之痛，但是因为这个切肤之痛没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因为这没有这切肤之痛，我们就轻视了这救恩。我没说你轻看这救恩，你是轻视了救恩，因为你没有切肤之痛嘛。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罪当中，我们有时候还会恣意妄为，我们还会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因为那个切肤之痛没有落在我们身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撕裂心肠之痛，只不过是落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当我们不知道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十字架前去看耶稣，去看耶稣。你不看他，你就没有撕裂心肠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看到耶稣，你说啊，无非就是个鲜血淋淋被钉在上面大喊大叫的人吗？那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在他那边定死？神的儿子被定在十字架上，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就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比真的割在你的身上更疼。真的割在你身上，你反而不惧怕，为什么？所以才有历史历代有那么多的殉道者，因为那里边带着羞愧，带着感恩。所以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呢，上百万的、几百万的基督徒殉道了。当时的那个时候的罗马人的那个逼迫当中，那些殉道的呢，很有意思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以殉道为光荣，以殉道为光荣的，他觉得我终于能为主做一件事情。你说那时候殉道是怎么殉道吗？那是教父首先殉道。然后牧师殉道，然后弟兄姊妹才能殉道。如果教会里边有一个弟兄姊妹殉道了，他的牧师没殉道，那是极大的羞辱，这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边，我相信呢，这里边当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向这些人讲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更多是要告诉这些人，你们在这个地方你要重新的，好像重申了一遍神在利未记当中或者在申命记当中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所宣告的，重新借着又向他们宣告一遍一样，你们要悔改，你们要重新开始生活。有一天怎么样呢？耶和华神要将你们带回到他所应许之地，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都是在恩典当中的，我们都在怜悯当中的，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样的怜悯。每天我们都要用这个怜悯非常的珍惜的，所以每天早晨起来祷告第一件事，千万不要说啊，你怜悯我这一天，今天的怜悯你得给我，你不给我咋活呢？我们要面对很多难办的人，我们也要面对很多难办的事儿，怎么办呢？你得给我怜悯呢，你得给我恩典呢。千万不要觉得今天早起来像那个有一个那个南韩的一个牧师一样，每天你出门之前上班之前你要站在你的那个镜子前面，出门都有个镜子嘛，穿上衣服照照镜子，我要成功，我要成功，倒一碗喊一百遍，然后出门我成功，有意思吗？我们在那里说成功就成功了吗？不是，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怜悯。我们依靠的不是这些金银财宝，也不是我们的各种知识，而是神的怜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真的要求主啊， 求你怜悯我，求你的圣灵在我的里边经常鉴察我，光照我，责备我，带领我，帮助我，给我能力，让我这一天不至于得罪你。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但是如果真的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悔改，因为他是要与我们有益处。好，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最后一分钟，对不起，刚才被混乱了一下，忘了两节经文。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当中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我们这里边保罗主要讲的，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向神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这个真知识就是要按照圣经来认识，按照他自己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以色列人在对神有没有热心？有热心，但是他不是真知识的。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但他们并不认识。但是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一样，他们是什么？他们的认识和他们的行动是脱节的。而我们今天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所认识的和我们的行为不脱节的，这才是真正的认识。那么另外一节经文呢，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人求的恩典是什么？就让他们能够真知道。所以你看，你从这个圣经当中你都能看到保罗的神学不是他自己的神学，是他对神的认识。换句话说，是神借着他像启示给他，并且借着他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你看保罗，他知道说以色列人那边不是按照真知识，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了，做他们的神了，跟他们立约了，但他们并不真认识神。所以他反过来为以弗所教会的人，因为以弗所教会我们都知道那里边的人都是很有很高级的神学的，高超的神学的，但是他替他们怎么说？我要替你们求一件事情，让你们真知道，真知道他。如何真知道他？要求神来照明你们心灵的眼睛，使你们得以真知道他。所以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两节脱节的。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越会改变的。这就是罗马书当中讲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学了之后呢，我们就更新了。如果我们没被更新呢，那我们还是在知识的层面，我们还得求神得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不是多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也不是多明白一点知识，就好像我们进到了驾驶学校当中学到一点知识，我们开车就得照着去做一样，一模一样，否则就是危险。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补充到这里，谢谢大家。